我们上个星期第二章还最后一点点还没看完，大概是从22页的倒数第三行开始。这个倒数第三行这里哈，我们看啊，中论开首归经集中来说，他说这个缘起啊，是指八部中道。啊，缘起就是八部的中道，也就是说，这个中道对于中道的了解呢，是我们透过对于八相的否定，所以八部啊中道，然后这个是缘起，啊，是这样。所以说这是什么八部中道，然后缘起啊，缘起就是八部的中道，是这样的。那么在各个外道哈，他都说其他的方式，例如说常意一啊，还有什么生灭等等。那么只有缘起是佛法不共外道的特色。那么印度的外道，印度的外道学说啊，大概来说有96类，但是相较之下呢，这个所谓的96类不是只有96个外道而已，是归类来说96类或96种。事实上外道至少门派派别来说有好几百，至少上百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印度的外道到底是说些什么啊，要给大家了解一下。像那个看啊，印度外道看看有哪些没有啊，外道大概来说有所谓的六师外道，是佛教以外其他学派的6位代表人物称为六师啊。那么外道呢，是指印度佛教以外其他学派的教说。我跟诸位报告，印度的本土宗教是什么？婆罗门教，对不对？是婆罗门教。就婆罗门教来说，它是属于正统思想。那么佛教呢，算是什么？就印度教或者婆罗门教来说，佛教算是他们的外道。但是佛教后来为什么会占得上风？在印度为什么会占得上风？哦，还有政治上面的支持，就是帝王的支持啊。这个在中国佛教也是一样，帝王的支持，所以呢，才能开凿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这么大的，还有敦煌的千佛洞等等这些。好，我们现在先不谈。我们说印度的这个外道，它有大概有六师。第一个顺势外道，顺势外道哦，叫阿姨多赤色钦婆罗阿吉塔 Kesa Kambalin。顺势外道，好，什么是顺势外道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不是在讲印度各学派的学说。那么在印度教或婆罗门教里面又有所谓的6派哲学，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就好了。富兰迦叶道德否定论，这个在 印顺长老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里头呢都有讲哦，莫切离居舍罗萨惹耶毗罗离子他怀疑论，其中这几个外道呢他的这个什么他组织最强大的就是尼犍子外道耆那教的始祖，还有佛教将这六师的各十五名弟子加上六师称为九十六种外道，九十六种外道其实不止九十六种，上百种，上百种。好，什么是富兰迦叶他的是什么伦理的怀疑，善恶为其依于习惯而定，为善为恶不当具有相应的业根，这所以这个你可能不了解。他说他是怀疑论，就是说造作善业不一定会有善报，造作恶业也不一定会有恶报。莫切离居舍罗他是什么邪命外道，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的人的行为命运都有自然运行的规律，但是他说放任为之呢，经过数百劫自然而是解脱，也就是说不管我们造善道造恶，最后呢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我们一定会得到解脱。这有一点像是什么，不管你做什么事，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最后你一定会往生，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的。第三，唯物论又有称为顺势外道，人生的目的要快乐，排斥一切，所以这是顺势外道享乐主义的。第四，七要素啊，地水火风苦乐，这是生命七，还有生命，这是七要素。这七种要素绝对是不灭的。好，所以大概有这些外道，像最后一个、最后两个，情趣主义外道，哦，还有什么尼犍子外道。他的势力跟佛教差不多。现在在印度呢，在印度信奉印度教的大概占百分之多少？72还是92啊？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哦，72%，这是第一大信仰的宗教，在印度。第二大信仰的宗教是啊，请坐啊。第二大信仰的宗教是什么教呢？啊，是回教，是回教，回教第二大。第三大信仰的宗教是哪个宗教？在印度是哪一教？啊，耆那教，对。没错，那佛教呢？佛教连前四名都排不上，佛教能够占到0.5%就很不错了。所以佛教在印度是整个衰微了。那佛教在哪些地方受到很好的发展和弘扬呢？目前来说就是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台湾，由中国传到台湾来的中国佛教得到很好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藏传佛教。日本佛教它别树一格啊，那么中南半岛的佛教大概就是南传佛教， 它也有它的相当大的红化领域，其中最大的红化区域是在哪里呢？在哪里？来，我们看看地图。我这上面好像有地图，这个啊，这个是中南半岛。越南大概都是属于比较中国佛教的，柬埔寨、泰国啊，上面这个是什么？越南的旁边是什么？什么国家？辽国啊？怎么叫老抓？啊？哦，古代。柬埔寨就是 Cambodia 的高棉，对。那么缅甸在中南半岛上面的佛教，绝大部分都是南传佛教。但是以发展区域来说呢，中国佛教和西藏佛教目前最大啊。如果我这样讲，可能信奉南传佛教的信众不太高兴。来，我们看看哈，在韩国地方和日本就是属于北传式的中国佛教，因为从印度呢这样传往上传，透过陆路到达丝路到达中国，对不对？然后这样子传，然后传到韩国、日本。那么西藏佛教大概是在这青康藏高原这个地方，然后还有蒙古这里。那么新疆这里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们是信什么教为主？对，回教为主。那像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啊，都是回教。那么在过去是哪里呢？就伊朗在过去是什么？就是伊拉克啊，这里是哪？沙烏地阿拉伯，是不是？这边啊，应该是沙烏地阿拉伯啊，这是阿拉伯海啊，啊，孟加拉湾，南中国海啊，那这里都是回教区域。好，是这样子。来，我们再看，这96种外道，60外道，他反抗婆罗门教的主义。那么呢，他也跟佛法不同，所以这是60外道。那么在婆罗门教里面，他就分成六派，叫六派哲学。六派哲学是出现在印度婆罗门教体系中的六种派别。就像我们佛教里面有十宗，他们印度教里面也有六大派啊，六大派啊。好，那至于是怎么样，我们就不多说了。来，但是这个缘起呢，明了八部而后让你知道的缘起，这是不共外道，那他们是不谈缘起的，他们都是有一多有多是有一神论的主张。好，所以呢，这里他说缘起是离二边的中道，也就是八部的中道，这是缘起啊。像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呢？他说出自《阿含经》，这个引证过了，对不对？离二边，离二边处的中道，哦，是什么？《杂阿含经》中说的啊，在那个讲义上面有没有看到？这是引出印顺长老的空知探究，引出印顺长老的空知探究里头说的。 讲义第31页，你们应该是32页是不是？31号。好，看到23页第二行下面，第二行缘起的生灭中指出不来不去的中道啊，不生不灭是根据阿含经指无为法。好，这里不生不灭他说指无为法，那这里无为法主要指的是什么呢？来，我们先看不生不灭，等一下在第三章一开始我们就要把不生不灭好好讲清楚。好，不生不灭是什么？我们先看最简单的意思，是常住的别名，也是永生，其实就是涅槃。但是他这样讲讲的简略，我们看不生不灭的意思。就佛法的第一义谛来说啊，诸法无自性，是空性，生是无生，灭是无灭啊，生无生的实性，灭无灭的实性，刚刚讲错了，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体性，因为他是缘起的，所以是不生不灭。为什么他说他是缘起啊，不生不灭呢？这里的不生不灭其实要以涅槃来说，我们这样子字面上意义来讲不容易讲得好，只能说引经论上面说，一切诸法若离作者即因，是故不生，以无作者我故我说诸法不生。再来，观一切法自相同相无体相，是故我说诸法不灭。这是对于这是从楞伽经里面说的。那么简单的来说哦，不生不灭是就是解脱，然后呢是涅槃，解脱啊是不生不灭，好，可以吗？那在这里，乃生灭的相对此常住之意。这不生不灭呢啊，就是形容涅槃来讲。那我们再看涅槃是什么？那等一下再看无为法。涅槃，好，我们看灭度即灭缘即超越时空的真如境界，不生不灭的意思。这个讲的不太好，我们看这个涅槃的意思，原本就是什么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但是这里讲的佛教讲的涅槃是什么？佛教讲的涅槃，死是不是就是涅槃？哦，不是，佛法讲的涅槃不应该说是死的，应该是说什么？灭除烦恼的忧患。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远断尽，这是真正的涅槃。然后呢，永远的极静安稳快乐，这是涅槃。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哦，还在修行，那死了是不是就没有烦恼了？我们一期生命的结束是不是就没有烦恼，然后我们就得涅槃了，是不是这样？哦，不是，你得的涅槃不是这个涅槃，你得的涅槃是，你得的涅槃是会是这个，你不是得佛的那种涅槃，你得的是这个哈，造孽的孽，哦，孽，这盘盘子的盘，盘子就是圆的，啊，就。造孽造业之后就一直轮回， 所以你得的是这个涅槃，不是那个涅槃啊、哦。好，再来。啊，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欸、我们是两点半上课，所以我们等一下3:20下课哈。无为法，无因缘造作之理法，无生灭变化而即然常住。嗯、这个讲的太简略，我们看这个无为法，为有为法的对称，指离开生灭为作的无因无果之法。根据俱舍和大毗婆沙论讲的，但是这里的无因无果、哦、不是叫做不是没有因果、哦、它是到达了一种，它这里无为呢，小声说一切不有不说有三种，虚空无为、则灭无为和什么无为呢？非则灭无为。那么我们看这个，像刚刚陈义孝讲的这个无为法，无因缘造作理法，无生灭变化而即然常住之法，那这个就是指什么？指涅槃来说，断除一切烦恼。好，所以呢，像这里无为即涅槃即灭啊，缘起的即灭性。龙树菩萨呢，就说这个八部的缘起为止息细论而即灭的第一教说，细论也是烦恼，所以我们要止息由细论而产生的烦恼到达即灭，一切烦恼灭尽的那里去。那么所以这里引出屈檀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基金手里，这个是出自于哪里？观邪见品、哦、中论的观邪见品，可以吗？中论的观邪见品第17品、哦、所以从以上、哦、在上星期所说的以上中论的很多寄颂都是引证自哪里？阿含经。好，所以不难看出这个中论的真正意趣所在。那么龙树菩萨把它发掘出来，他说不仅中论是这样，大智度论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大智度论是什么呢？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般若经，所以说如果中论是这样，大智度论是这样，那应该般若经也是这样，而它有一个思想的共同贯穿性啊。大智度论第一卷呢，除了八部以外，又引众义经，好像这里的第一义悉檀，好，我们这里还是要看一下悉檀什么意思？好，悉檀的意思，我们看成就的意思，成就的意思，使众生成就，成就什么？成就修行的善法。那所以用四种使众生能够成就修行的方法，称为四悉檀。我们看四悉檀啊，佛说法的四种范畴，也是佛度生的四种方法。这种范畴哦，其实是从西洋哲学来的，范围就范围哦，不要讲范畴，或是四大类，四种就可以了。好，第一世界悉檀，第二各个为人悉檀，第三对治地悉檀，第四地义悉檀。悉檀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解释过、哦、要成就。那么慧师禅师呢，他说悉檀呢 西是普遍的意思，坛是什么？师的意思，所以四种普遍施与众生的法门。但是这个跟梵语原意不相符，是这是中国人的解释。但是对于说四法遍施众生，使众生怎么样得度，得成就得度，那如果从最终的意义来看，是不是也相同呢？所以《法华玄义》这样子来解释啊。第一，世界悉檀，世界悉檀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浅近一点，是世界悉檀，随顺世间之法而说因缘和合的道理。当然要随顺众生，但这种随顺是菩萨度众生的方法，他能够随众生的根性，不同的根基，观察他的根基而度化，所以他不会被众生所什么随波逐流，他是随顺而将众生转而度化，而称为世界悉檀。好，例如说有的人有一些休闲娱乐活动，有的人不喜欢休闲娱乐活动，喜欢休闲娱乐活动的人又分上中下三等，不喜欢休闲娱乐活动的就是每次放假了就是躲在家里面做什么，还有呢，睡觉、上网、睡觉、吃饭、睡觉、打游戏。那你可以就他的喜好，然后慢慢的把一些佛法输入进去给他，让他慢慢的被你所什么影响而信学习佛法。好，比如说像我有些学弟，他本来都不信佛的，但我也没有叫他要信佛，我只是跟他接触，他喜欢练太极拳，我就跟他练太极拳，在练拳的时候或多或少告诉他一些佛法的观念，久了他就会被影响，这个就是什么世界悉檀。还有配合众生的根基，令他生起善根，这叫什么各个为人悉檀。可以这样说，世界悉檀就是什么一般普及世间的善法。各个为人悉檀呢，是观察众生的个别根基能力，而告诉他相应的方法，让他生起善根。所以我们一般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大概都是以这两个在做弘扬。对治悉檀，除非他跟你很熟，不然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针对众生的烦恼而给予他调伏烦恼的对症下药的方法。换句话说，这有一点是什么？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给他治病的药，以毒攻毒，所以说这有两个。因为你如果没有病，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生病，你吃药呢，这个药就对你来说是毒，因为药本来就是毒，用这个毒药来治疗你身体里面的毒，两相解消，懂不懂？好，所以这是对治悉檀。第一悉檀 离开一切语言文字论义的诠释，也破除这一切语言论义的解释的诠释，直接告诉你诸法实相。当然这个很困难，这很困难。例如说刚开始诸位学习静坐的方法，对不对？学习静坐的方法，我可不可以告诉你，那你就直接观诸法空性无常苦空无我。哇，坐都坐不住了，还观什么观？观不来，对不对？因为你也没有学习。所以呢，在教静坐或是禅修的法师先告诉你说，啊，先怎么样，好好的坐着啊，这样坐得稳才比较重要啊，然后呼吸怎么调，然后在呼吸的时候你注意力放哪里啊，先培养你的定力和你的专注力啊，这个培养好了呢，再告诉你一些相应的佛法，让你思维分辨。所以做观呢，观它有什么观察的意思，有鉴别的意思，有择取的意思，观察自己的内心，还有思维啊、哦、等等。当你要是这些方法用得不太熟，或者是用不相应，你会起烦恼的时候，那你就通通都这些方法暂时放下，你就是用什么将你的心专注在一个地方，例如说数呼吸，专心的什么注意在呼吸的进出上。但是诸位请注意到，这个止观法门只是基础，还有更高深的观法。那么在禅宗，他就教你画头，更前面一点他教你参公案。其实这都是思维观察，都是观啊，在我觉得这都是观。但是既然你要参公案参画头，那为什么不来思维法义，会不会来得好一点呢？啊，这我觉得啊，好，这是四悉檀。那么所以八部的第一悉檀是缘起啊，三圣所共。那么大智度论呢，第一卷除了说这个缘起之外，还引众义经啊等等经来成立我空法义空。我空法空，连空也空的这种义理啊。所以23页第倒数第三行，一龙树的见地空相应的缘起中道。虽然菩萨与声闻智慧不同，声闻所理解的空是什么，犹如毛孔这样，菩萨所理解的空呢，像虚空一样。但是这是量的差别，不能说空性即灭有什么不同。这个意思是这样说哈，所证所修相同，啊，所悟呢所用不同，啊，是这样。所以呢，这里提出声闻圣多说众生空，佛圣说众生空法空，啊。这个是出自于哪里呢？来，我们看，这出自于哪里？《大智度论》第35卷，《大智度论》第35卷，根据《摩诃般若波罗蜜密经》，然后来解释，说声闻所体会的空和菩萨所体会的空，他说是这个量的差别。那这个经论依据大智度论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第94页，第94大智度论 好，这里哈、哦，他这里说，声闻圣多说众生空，佛圣说众生空法空。这个出自于什么？《大智度论》第四卷《大正藏》25册啊。这是《大智度论》说的，说《大圣经》出菩萨众、声闻众两说，《声闻经》读。声闻经出独说比丘众，不说菩萨众。啊，答：欲辨二圣义，佛圣与声闻圣，声闻圣狭小，佛圣广大，声闻圣自立自为，佛圣益一切。不是，声闻圣多说众生空，佛圣说众生空法空，如是种种分别，说是恶道。哦，要对他做分别。好，最后这里讲，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说无我。所以说，这有分两个。方便说的时候，我们谈无我；但是讲到第一义谛，就是说一切诸法缘起无自性，是空的。这个是。出自于《大智度论》26卷，啊，出自于《大智度论》26卷，那就不多做解释。啊，应顺长老说，这不过是侧重的不同，详略的不同。中论是以大圣学者立场，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教的根本深意；以声闻学者辩解论难。并非破除四谛三宝等法，而是成立觉发阿含的缘起生意，将佛法正见确述于缘起中道的磐石。所以刚刚讲的这一段的重点，第一个，什么是不生不灭啊？他说是涅槃。这样子呢，有不生不灭是。来体会你缘起的极灭性，而到达无为法涅槃那里，这是第一点重点。第二点，在《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这个第一义悉檀啊，也是八部，由八部而说的缘起啊，这是第二个重点。然后引其他的经论来说，第三个重点讲什么？依龙树菩萨的见地呢，跟空相应的，跟空性相应的缘起中道，分为声闻圣和菩萨的不同，因为他们智慧不同啊，所以所修，虽然所修所证相同，但所体所用不同啊。所用不同是什么意思？声闻圣就是。度自己，随缘度众。那菩萨是怎么样？积极去度众，啊，从利他之中完成自利。这个是跟声闻圣所用不同的地方，啊。那就算是所证相同呢，但是呢，体会的也有不一样，啊。这个是第二章最后面一点点。那么我出一个作业，很简单的作业啊，这个作业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第一义悉檀呢，是能够解说八部中道和缘起的，那是三圣所共的，对不对？23页第几段？第二段第三行，对不对？为什么？就这一题。好，这个八部的第一义悉檀是三圣所共的，对不对？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对不对？为什么？是深论之。那么八部呢，也是缘起，而且就是中道，它是第一义悉檀，是三圣所共，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中论是这样，大智度论也是这样？啊，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里面有两个过渡，第一个过渡，你要先解释啊，八部，由八部来谈缘起，再进到中道。第二个，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义悉谈所要表示的是什么？这个诸法实相是第一义悉谈，那么涅槃也是第一义悉谈，是无为法。这是你要论述的第二个。那为什么论述的第三个，中论这样说，大智度论这样说，为什么？那就这一题好好写一下。好，我再说一次哈。对，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就谈第一义悉谈。第一义悉谈是什么？诸法实相是无为法，是什么？是涅槃。这第二个你论述的，第三个中论这样说，大智度论是这样说，所以这三个过渡综合起来，为什么它会是这样子？就是从23页第二段第二行这里，龙树的思想不仅中论如此，大智度论还是如此。怎么个如此呢？龙树菩萨解说八部的第一义悉谈是三圣所供，为什么？我们就好好写这题。然后呢，上一次的作业就两个礼拜以后交，一定要交，尽全力交。有同学已经交了，有同学交了哈。另外这个题目，诸位回去思维思维，一个月后交吧，可以吧？一个月后是从现在开始算的一个月哈。好，我们看第三章，缘起的不生不灭，缘起的生灭与不生不灭。好，这个。我们的进度算是相当快，以前我都慢慢讲慢慢讲啊，在这里可能我们正式讲中观经论花了几个月，还不到一个月，是不是？确定吗？好像讲了有一个月了，有没有？不是不是，三论宗是4月14号开始，那么讲中观经论好像是五月多开始讲，五月几号开始讲的，有没有印象？我们预计5月19号开始。好，那我们差不多中观经论尽量给大家导读6到8个月，我们把中观经论给导读完毕，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讲中论的寄送。但是中论的寄送，我是讲只讲寄送里面中论青木氏和这个中观论书，集藏的中观论书，我只是参考着讲，因为集藏的中观论书太多了，太多了，可以吗？第25页，这里分几个重点，第一节，第一节是从第25页到28页，这第一节的重点分几个，好，第一。这个八部里面的不生不灭呢，该怎么样诠释？因为其他像金布施啊、 还有其他的大众部啊，他们讲这个不生不灭，缘起呢是缘起呢，他们有的承认，有的否认，有的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那是不是符合龙树菩萨所说的？这个是他值得探讨，这第一个重点。第二个讲涅槃，在26页第三段，所以应顺长老还是说由不生不灭谈到涅槃这里。涅槃是什么？这个是由26页讲到27页，对不对？所以这第一节就分这两个重点，好，我们就这两个重点来谈。我们要先解析八部是哪八个，好，可以知道哈，八部是哪八个，可以哈。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还有呢，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对不对？好，现在好，一义是一组，对不对？而前面是不，再来呢，长段是一组，然后对长和段来做否定，再来来去是一组，再来呢，好，生灭是一组。好，现在这四组分别对他否定。那么现在好了，第一个重点，他说哦，声闻邪者可以接受，但是对于生不生不灭，声闻学者难以接受。为什么？为什么声闻学者难以接受不生不灭？为什么？声闻学者我们指的是什么？就是二圣人。不是，讲错，这头脑有没有？声闻学者指的是这个从有学位到无学位的圣人啊，凡夫，好像我们都是因声而闻的，这称为声闻，可以吗？我不知道哦，声闻，来，先看英文 ，the first or indigenous stage in Hinayana。The second， 它是指声闻四果位 ，the second being light of Pratekata Buddha Shavaka， a Sanskrit word means a hero， 什么意思呢？对，没错，它有四个果位，所以说 the four noble。True in entering Nirvana。小圣 Hinayana。这个是英文，大家看不懂英文就算了。声闻，听闻四谛法的音声而悟道。好，所以回到刚刚的英文，四谛就是什么 ？Four Noble Truths。而进入涅槃，听闻四谛法 ，understands， 了解四谛法而证入涅槃，所以，好，那再翻译不同哦，听闻四谛法，然后进入涅槃，好，是这样，闻佛说四谛之法，因声而悟道。而这都是声闻，像我们都是声闻人。好，再来，这里讲 他说，那么不生不灭，这身为人难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涅槃可证，也就有烦恼可调伏可灭。那你现在跟他讲不生不灭，他就非常的 confuse。 那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说？在上座部，上座系就萨陀波，萨陀波就是根本说一切无，他不承认。金布施，金量部，缘起的不生不灭，他是一这个对于缘起的不生不灭，金布施他是说，违法因果实无作用。好，这个把它解通就好了。什么叫违法因果实无作用？违法因果实无作用什么意思？违法因果实无作用啊。至于说什么是依义长断来去，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哈。违法因果实无作用是什么？那为什么萨婆多部他不承认缘起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好，现在这两个问题，我们先来解释他为什么萨婆多部不承认缘起不生不灭。好，根据大毗婆沙论，他这里说，法性法住是决定，法体是实有的，怎么可以说是这个不生不灭啊？缘起无为分别论，然后这个是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性，三世实有法体恒存，这是萨婆多部的见解。好，再来，违法因果实无作用是什么意思？违法因果，来，我们查查违法因果实无作用到底是在讲什么。像这个这样就很好用了。这个都没有什么说，违法因果实无作用这边都没有什么讲。好，在星空学探源他也没有讲。再说一些有部论书与论师研究，来，是金布施或譬喻师的名人生有，就是来刹那的因果诸行，从一一能生戒起，起一一戒法胜亦有，然从一一法为所依根所缘尽而生事来说，都没有实际作用，这叫违法因果实无作用。他说的缘起的不生不灭是依这个来说。好，你前面的都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说这个知道就好。好，我一定满足你的需求。违法因果，然后呢，实无作用。他这里是谁讲的缘起呢？不生不灭。是谁讲的不生不灭？金布施，金布，譬喻师所探讨的不生不灭。那什么是违法因果实无作用？来，就是五事所依的跟所缘的境都不是实有的，这样子来讲不生不灭。22，五事所依的根 然后所缘的境，应该是这样子。都不是实有的。哦，这样子来说不生不灭，但是跟大乘佛法所讲的不生不灭相同的吗？不同。好，那说一切有部为什么不承认不生不灭？为什么不承认不生不灭？那我们看讲义。好，经部譬喻师说的不生不灭是这个违法因果实无作用，但你要会解哈、哦，解通它，它是这样子的哈、哦。那如果你要多看一些详尽的解释呢，它是在应顺长老的根本。说一切有部论书与论师的研究，圣义有的刹那的因果作用，从一一界日。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可以吗？你如果这个后面这一段呢，蓝色这段蓝色这段你要是不懂，你就记前面这个就好了。都不是实有的，可以吗？好，那么再说，为什么啊？那个哪个呢？萨婆多部，他说什么？不承认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它的理由是出自，它的根据是在哪里？好，在讲义里头有帮我们说清楚，出自于大毗婆沙论，不承认缘起不生不灭，不承认缘起是不生不灭。好，那么我们要说的大乘法说的真正的不生不灭是什么？缘起的不生不灭是什么？他说不生不灭是无常意，生灭和不生灭本来一致。来，我们看讲义，直接看讲义，看这个难，这个难。那么要解释违法因果实无作用，这后面引很多，像这讲义里面引俱舍论，还有俱舍论记，然后来谈这个不生不灭。让我们来解析一下不生不灭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前面有没有看过？好像有。大乘佛法讲的不生不灭是什么？来，上个节课好像有讲过，一切诸法无自性，性空平等的，生无生的实性，灭没有灭的实性，实际上是不生不灭。证得诸法不生不灭，证得即是证得佛法第一谛。但是呢，这个经部譬喻师把这个不生不灭讲成这个样子，跟大乘法不相合。问题是在这，大家思维一下。那么萨婆多部不承认不生不灭，好，我们直接用检索的，要这样常常解释头也会发昏。用不承认不生不灭，也找不到不生不灭很多，那要从哪里看？来，这里。依此说一切有部 立三无为。等一等，不是这个。哇，这太多了。好吧，先不看那么多，大家只要先记得就好了。哦，不然太多了，那个大家记不太来。好，我们看讲义哦。这地方有一点难。关于这些，好，26页，轻便的般若等论说道，依中观者说，啊，缘起不生不灭，是说缘起即是不生不灭的，这个缘起即灭性是中道。佛就是观察到这个缘起而成佛。那么缘起的不生不灭是佛法的根本深意，那么声闻证入无为无生也是证入这个，这是三圣所共证的。但是在佛教教育开展的过程中，成为大圣学者特别发挥的深意。那么一般声闻学者认为缘起是无常，是生灭的，现在讲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这个声闻学者没办法体会。缘起是无常生灭，这是声闻学者认为，因为他们觉得有涅槃可证，有烦恼可灭，对不对？所以他们讲是生灭。但是在大乘法维摩诘经他说什么？不生不灭是无常以来，我们看不生不灭是无常意。维摩诘所说经我们看迦瞻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他前后文是这样。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来请看 这上面齁，我于以后，我及于后敷衍其为无常苦空无我即灭，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迦瞻言，吾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迦瞻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吾受因洞达空无所起，是苦意。这个是在维摩诘经的第一品里面。第二品，好，问极品，应该是问极品吧？哦，弟子品第三。这里呢，他是把不生不灭更加的扩大来解释，跟小圣声闻人所讲的无常、苦、空、无我不同。所以呢，好，我们继续看，这成为一般声闻学与大乘学论争的焦点。而释迦开创的佛法说，生灭与不生灭本来一致。为什么生灭与不生灭本来一致？为什么生灭与不生灭本来一致？因为就缘起来说的，然后最后呢指向涅槃无为那里，所以不论是生灭或不生不灭，他原本所讲的就是一个东西。我们看讲义，为什么缘起跟不生不灭本来一致， 讲义上面有讲得很清楚，缘起即不生不灭，缘起即灭即是中道，这个刚刚这里讲过了，中观者。那么不生不灭本来一致呢，它是由什么对于涅槃来说的，不生不灭与生灭本来一致是讲到涅槃来说的，在涅槃的境界它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声闻学者他呢有烦恼可灭，有涅槃可证，所以我推测应顺长老讲的生灭与不生灭本来一致，应该是在讲后面的涅槃来说。涅槃来说，所以刚刚我不是讲了这一节两个重点，对不对？有没有人记下来？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啊，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对，所以这里的不生不灭是什么？阿含经指涅槃无为来说。那么声闻人所讲的生灭是指什么？声闻人所讲的生灭是指什么？啊，在这里啊，在阿含经，因为他要这个什么升到涅槃，证得涅槃那里去。好，讲到这里大家能不能体会啊？有没有思维到里面的意思啊？不生不灭这里有讲了，那生灭我们看一下，然后最后才讲不生不灭和生灭本来一致。生灭是什么意思？有为之诸法依因缘和合而为未有法之有，谓之生；因因缘离散而为已有法之无，谓之灭。好，这个太麻烦了，我们看这个，指生起与灭尽，有生必有灭，又叫做生灭。所以一切物质它是有生起，有那个什么，有生起有灭，有灭除，所以这个这样的性质，变移的性质是无常，所以必有生灭。但是离这个因缘而永久不变之一切存在是无生不灭，所以就这个来说，不管从生灭来讲或是讲不生不灭来讲，它是一致的。为什么？来讲到涅槃无为法那里去，可以体会吧？好，如果你不懂的，你就怎样？你把它背下来好了，你就把它背下来。生灭和不生灭本来一致，为什么一致？哦，都是到涅槃那里。好，这样就好了，好，解决了，可以吧？不然论述那么久，可以不可以？啊，缘不起，缘不起怎么会有生灭？缘不起，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缘不起？缘不起，那怎么会谈到生灭？不，你现在要了解一个情形。不生不灭和生灭是一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地方？它说它一样，基于什么来说它是一致的？
那你现在倒回到原
倒回到原本，对啊。哦，你这段文再好好看一下，生灭指的是什么？生起和灭尽。有生必有灭的意思，与生死同意，生死是对有情来说， 而生灭广通一切有情与非情，由因缘和合而立一切法，但有遍及之性质啊，所以就有生灭。若离因缘而永久不变之一切存在，则无为法，则无生无灭。那大圣中道正见，有为法生灭，假生假灭，而非实生实灭。所以呢，最后呢，所讲的是什么？我们平常讲的生灭是指生命的产生和最后的结束。那它一致是一致在哪里？来，一致是一致在哪里？那大家想一想。
我想应该跟生跟灭这句话啊，不是应该跟缘起起不起没有关系，而是它这个重在本来一致，这个一致啊。
一致是什么？
不是本来是我自己的判断下啊，在大胆判断说，应该生跟灭都本身都这两个主体都没有自信，无自信。但既然无自性，所以生灭、生灭跟不生灭，就是一致。它一致两面就是生跟灭都无自性，就是它是同体。
嗯。
这
你用这样来套也行啊，但是我就他这个文脉来说，而且接到上下文，你要说缘起，它是。无常是生灭，啊，缘起也是不生不灭，所以要这样来说，这样一致，可以。那最后呢，我是把它归结到都到涅槃那里，因为它的下一段呢，他就讲不生不灭是指涅槃无为来说的，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再好好思维一下哈。